我们继续翻到创世纪，15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啊。今天我们特别分享亚伯兰的信心啊。当然以后亚伯兰就被改为亚伯拉罕啊。我们常常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啊。当然亚伯兰在改名为亚伯拉罕之前，他也有信心啊。这个信心呀。也是经过一个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不断的翻转的过程。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我们被上为义，因着信就回应你的呼召，我们能分解的纯正的真道。主啊，我们再次向你仰望交托当我们分享亚伯拉罕的信心或者亚伯兰的信心的时候，主，我们也再次承认，我们常常小信，不信，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求你使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使我们在今生今世，各样属灵的征战中，能够靠着那加添我们力量的，不断的在信心的功课上。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读到这段经文，在创世纪第15章。一到六节，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麻是个人一粒一线。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并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兄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出现了旧约圣经尤其是新约圣经尤其是我们基督徒所特别强调的经文。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当然我们这儿常常讲，这是因信成义。因着信，我们就领受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义。所以这样这个因信成义是绝对的。上帝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历代教会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对圣经的解释不是绝对的。如果我们把对圣经的解释绝对化那本身就是把相对化的意义绝对化。当然我们就是否就完全否定完全排除历史历代大公教会先生先贤的解释呢，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排除，因为我们深信末解释是绝对的。我对圣经的解释是穷尽的。我对圣经的解释一字一句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增加，都不能够删减都不能够废除。我相信几千年来的教会甚至包括犹太教会没有人在解经上敢于这么声称具有绝对性。犹太教的塔木德也记载了马比在解经上多种不同的解释。从奥古斯丁阿奎那、加尔文，包括到现在很多的解经的名家在解释同样的经文的时候往往也是不那么相符。保教化的习气使我们更多的归回圣经本身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内证 啊，这也是我们啊雅各伯研修院啊雅各伯教会啊，包括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啊，在学习圣经真道方面，我们常常讲的啊16个字的纲要啊，就是不断的归回圣经啊，访问古道啊，通达实务啊，圣灵内证啊。北京的那个孙立群长老说，这个信号不好，隔一段时间就看不见啊，这个没有办法，可能是。不晓得，其实这个师母还特别改进了我们的网络啊，这个向公司提出要求啊，多付钱啊，改进这个网络啊。但是这个网络不光是中国的网络，美国的网络中间的传递，那我们只能够满足于啊有限的侍奉了。好，所以我们就看啊这段经文本身啊，这是以后。当然这儿翻译成了单数的形式啊，其实原文应当说是这些事之后啊，这些事之后包括什么呢啊，我们看到亚伯兰啊背井离乡啊，然后在埃及地啊又经历了大饥荒啊，在这个迦南地经历了大饥荒，然后到埃及地啊，这个又受到这个羞辱啊，甚至自己的啊太太啊，也被法老的臣仆啊给抢到宫廷之中啊，然后虽然法老给他一些财物，但是我们想啊，在那种残暴的社会中啊，如果你真的是夫妻关系，他就不仅经历背井离乡之苦啊，也经历在迦南地的大饥荒，然后经历在埃及地的受羞辱啊，被驱逐啊，然后好不容易回到迦南地啊，好像是过上幸福的生活，然后罗德又和他分手，啊，罗德和他分手以后，啊，看起来发达了，啊，但是又被这个四王联盟辱落，啊，连人都被啊抓走了，啊，财物也被抢走了，啊，亚伯兰又带领家丁，啊，带领和他结盟的朋友，啊，把自己的侄子罗德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就看到，啊，确确实实。啊，亚伯兰啊，带领家丁啊，带领联盟的军队啊，打败了那个四王。你记得他会不会也在夜间袭击你呀？啊，你要想一想，如果这个四王的残兵败将，啊，然后卷土重来，啊，随时要啊攻击亚伯兰，啊，这人也让人忐忑什么啊不安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到底啊亚伯兰在这里。啊，上帝也对他说：“亚伯兰啊，你不要惧怕啊。”他到底要啊惧怕什么呢？啊，我们一会儿马上分析。但是我们看到，就说这些事以后，听到神的话语啊，所以你就看到，在经文中讲到，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所以，如果这个异象中没有话啊，没有领受上帝的话。啊，如果我们理性上没有得蒙神的光照，那么这个意象本身我们就不明白，啊，意象本身我们就没法解释，啊，没法解释，不能够明白的意象也没有任何什么含义。所以说，当耶和华在意象中，啊，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啊，就有话领导他，啊，当这样讲的时候啊，啊，就说明亚伯兰。他确确实实不仅是一个族长啊，他也是一个先知啊。你看到在创世纪啊20章的第7节啊，创世纪啊20章的第7节说，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啊，使你啊存活啊。这是上帝啊在梦中啊，像这个啊，亚比弥勒啊，也就是基拉尔王显现啊，所以说上帝本身称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为什么哎先知？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先知的时候啊，今天我们啊不需要多讲，但是一定要明白，不管上帝是用意象啊，还是用经文啊，还是用各种方式。这个先知得蒙上帝的啊神迹奇事，或者得蒙上帝的光照啊，突出体现在什么地方呢？突出体现在 他们的理性得蒙光照，所以说他能够认识上帝，啊，他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啊，他也能够传递上帝的旨意，这样他就成为上帝的话语的出口，他就成为上帝的话语的什么仆人。所以弟兄姊妹，啊，哪怕是先知的恩赐，哪怕是亚伯兰或者其他人蒙召为先知，啊，关键也是理性上得蒙啊光照。好，然后我们再看，上帝就称呼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着上帝向亚伯兰显现啊，应当这是啊第四次啊，也有的解经说是第五次啊，但是我看不到啊第五次，在第十二章的啊第一节到第三节。啊，讲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啊，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然后亚伯兰还离开以后，在十二章的第七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啊，赐给你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亚伯兰相信上帝，其实是相信上帝的话，相信上帝的话，其实是相信上帝的应许。这个上帝的应许针对亚伯拉罕就是土地和后裔。我们在圣约神学中也讲到啊，上帝给我们 啊三大恩赐啊，哪三大恩赐呢？上帝赐给我们律法。哎，有的人说，哎，上帝怎么赐给我们律法呢？律法算是什么赐给呢？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的147篇的19节到20节，在诗篇147:19-20，说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至于他们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这儿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不要任何人的理论了，这儿讲啊，上帝把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啊，至于他的典章，他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律法本身也是啊，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啊特殊的恩典、特殊的礼物啊。当然，在新约圣经中啊，圣灵又把上帝的律法刻在啊心板上啊，这更是啊上帝赐给我们的啊礼物。另外，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有土地啊，然后有后裔。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当上帝与我们立约的时候，上帝赐给我们律法，上帝赐给我们土地，上帝赐给我们后裔。当然啊，在新约圣经中，哪怕在旧约圣经中还显明，上帝赐给我们中保啊，赐给我们耶稣基督作为上帝与人之间的独一的中保啊，这也是至关什么重要的啊，请大家啊思考这些方面。但是今天讲到上帝赐给我们律法的时候，啊，如果上帝不是赐给我们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何为善，何为恶。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也要思考，上帝在赐给摩西律法之前，那为什么亚伯兰或者上帝也能说，这就算他的义呢？那义总是合乎神的律法的。那就是说，哪怕上帝没有在西奈山上，在西奈山赐给摩西律法之前，那神的律法也刻在人的什么心板上，这样的律法我们称之为本性法，或者是自然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中国人讲，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圣经讲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的心中，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杀人偿命啊，借债还钱啊，这都是啊自然法则，或者是人的本性什么法则。好，这样我们就啊简单的看到啊上帝向亚伯兰显现，在啊13章啊，我们看到啊13章就啊在13章的第14节，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显现以后，然后仍然是从你所在的地方举目向东、向西、向南、向北观看然后上帝又说到 啊，我要你所看见的地，我要赐给你，我也要赐你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就知道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啊，很不变的一个主题就是土地和后裔。啊，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土地，我们也不要后裔，所以说我们没有啊立锥之地，啊，我们也没有啊从这个肉身的角度，啊，从属灵的角度，我们缺乏那种生养众多的什么哎概念啊，这些方面请大家啊思考。好，这样我们看到啊，上帝啊就如此向啊亚伯兰啊，从创世纪十二章啊十三章啊十四章啊到啊十五章啊，然后上帝向亚伯拉罕第四次显现，说亚伯兰啊，你不要啊惧怕。所以上帝向亚伯兰的显现啊，不是一次性啊，亚伯兰需要不断的啊领受上帝的显现。啊，领受上帝的启示。当然今天啊，上帝已经赐给我们圣经啊，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啊，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啊，教导人学义都是什么有益的。我们从圣经中啊，当然更重要是借助圣灵的光照啊，我们也能够听到上帝啊活泼的啊圣言。然后上帝给亚伯兰说话的时候啊，首先就说到亚伯兰，你不要惧怕。哎，这样这个惧怕到底是指什么呢？啊，最起码我们看到啊，有三种解释。啊，第一种解释就是说，因见到上帝的荣光而惧怕。啊，但一见到上帝的荣光而惧怕。啊，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啊，讲到主的荣光啊，像那些牧羊人显现，那牧羊人看见就害怕。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九节。所以有的是见到主的荣光就惧怕。甚至在启示录上记载，在拔摩岛上使徒约翰见到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他也是惧怕，匍匐在地。第二种惧怕，是否亚伯兰担心害怕自己没有儿子。因为就像接下来讲的一样，主耶和华我既无子，所以亚伯兰确确实实担心没有儿子。所以说上帝说亚伯兰不要惧怕，是否不要怕的是没有儿子的。第三个就是害怕他打败的这个死亡的报复。所以是否亚伯兰就担心惧怕甚至情实难安。这个我们看就有这三种解释因为见到上帝的荣光就感到惧怕因为担心自己没有儿子所以惧怕因为害怕被自己打败的死亡的卷土重来的报复而惧怕但是我们看经文本身，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弟兄姊妹，当讲到盾牌的时候当然是涉及到征战。和上帝安慰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就是你的盾牌我就是你的后盾。那从这两节经文的连贯来看这应当是和征战有关系这应当是和亚伯拉罕惧怕死亡的报复死亡的卷土重来有关系。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亚伯兰的惧怕更可能的是害怕自己受到报复。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个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圣经中这个不要惧怕至少出现了80多次。而且这80多次不是对一般人讲的这80多次是对亚伯兰讲的对于摩西讲的对这个约书亚讲的甚至耶稣差派门徒外出的时候给这些使徒们也讲不要惧怕不要惧怕那能杀你身体不能杀你灵魂的不要怕他。那能把你的身体杀了也能把你的灵魂灭得永火力的倒要怕他。先生弟兄姊妹我们有的人说哎呀我什么都不怕天不怕地不怕。那你什么也不怕你这个人挺可怕或者是疯子。 或者是傻子，肯定啊没有脑子。说人在这个世上啊，难免担心，难免惧怕，亚伯兰也有担心惧怕之事，摩西也有担心惧怕之事，大卫，甚至是约书亚，甚至是耶稣的门徒们，甚至是耶稣本身，也有我心里忧伤至死，这种忧伤有没有担心呢？这种忧伤有没有恐惧呢？如果没有一点点惧怕，没有一点点担心，那什么带来忧伤呢？就是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说我心里忧伤至死，而且当耶稣祷告的时候三次祈求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苦杯挪开，所以我们完全也可以说对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种羞辱这种死刑耶稣基督有没有担心惧怕呢？从他人的性情来看，他也应当有担心他也应当有惧怕甚至耶稣基督的人性，他也应当有无知。有人说耶稣怎么会有无知呢？那圣经上两节经文讲的说耶稣道成肉身然后成为马槽中的婴孩他的身材和他的智慧一同增长，那世人和上帝喜悦他的心一同增长，那么肯定使他的智慧有增长那就有学习的余地所以说当马太福音24章讲到这个犹太世界的末了圣殿的被毁他在历史中的再临和审判的时候到底是哪一天呢耶稣就说那日子子不知道父知道所以说耶稣道成肉身在他的人性中他的认知也不是无限的他在理性上还有无知他在情感上有担心有惧怕有忧虑甚至心里有忧伤致死他在意志上有挣扎主啊他若可行将这苦杯挪开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你的意思。所以说耶稣基督在他的祷告中肯定是有挣扎的。好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到求主赐给我们刚强壮胆的心啊。箴言上讲的说惧怕人的就陷入了网。那一个人有没有平安呢？一个人能不能做事呢？如果一个人前怕狼后怕虎担心这担心那，那就是昼夜不得平安，那就是什么都不能够行我出门就怕被车撞着在家里也忐忑不安，为什么呢？人在家中坐，祸从什么天上来。所以说你就看到人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不管是工作还是休闲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没有上帝赐给我们的平安，我们总是生活在各种担心惧怕你没有钱当然你惧怕没有钱，有了钱你把钱贬值了你把钱人民币变成玻利维亚那种货币变成俄罗斯那种货币，可怕不可怕？那非常可怕所以说有钱的惧怕钱贬值，那没有钱的也惧怕。所以我们看到关键不是钱多钱少，关键不是在家在外，关键不是有多少仇敌，关键是我们的心态到底如何。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软弱，有挣扎有担心，有惧怕所以上帝首先就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我就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本来这个索多，本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索多玛王说只要给我人口就行。索多玛，你看到这个第14章21节，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意思说财物就赏给你了。但是亚伯兰没有要没有要是不是就是吃亏了？ 但是上帝在这儿讲，我必大大的什么赏赐啊。有的时候我们啊不要人的赏赐啊，但是有上帝赏赐给我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基督徒在行事为人中，我们需要不需要寻求赏赐？这个方面有些人就很属灵啊，我就无怨无悔，甘心乐意，我不要任何赏赐，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上帝就可以啊。这个方面我们也是啊超级属灵，但是我们看诗篇，看大卫，在诗篇的十九篇的第11节，11节说：“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什么大赏啊？守着这些便有赏赐。”所以说，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是雇工啊，不是为了工价的缘故，但是上帝为了眺望我们的爱心啊，上帝为了激励我们行善，也给我们赏赐啊，超出我们所值所得啊，这也是神的什么恩典。好，然后我们再看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麻十个人一粒一屑。”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啊，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哎，光唱赞美歌，没有啊。亚伯拉罕和上帝的关系很亲近啊，亲近到什么程度呢？他敬畏上帝，主耶和华，这是一种很庄重的啊，很敬畏的。但是我们对于上帝的庄重，我们对于上帝的敬畏啊，并不意味着我们只是隔挡派啊，并不意味着我们只是报喜什么，哎，不报忧啊。你就看到这个亚伯兰就说：“我没有儿子，你还吃过什么呢？闹了半天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麻十个人一粒一屑。”所以你就看到亚伯兰其实在这里抗议啊，亚伯兰其实在这里是发怨言，说耶和华，你赏赐我，你赏赐我什么？你说你赐给我后裔啊，你说我的后裔像天上的星啊，地上的尘沙那样多，那一个也没有啊啊！而且我撇家舍业啊，背井离乡到这个迦南地，可能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哎，到底亚伯兰啊离开原来所住的地方已经多少年了啊？然后我们看到，当夏甲给亚伯兰生一次玛丽的时候，在创世纪16章16节说亚伯兰86岁，他一出迦南，一出这个啊，他一出乌尔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啊是。啊，亚伯拉罕出乌尔出哈兰的时候，啊，他是多大呢？他是75岁，说中间大概是15年到16年，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说我没有儿子的时候，那最起码可能5、6年、7、8年，啊，差不多就在这，这个年份之内啊。当然，圣经上没有明确啊说明，但是无论如何。亚伯兰在上帝面前非常诚实的讲：“那我也没有儿子，你赐给我什么？”闹了半天是我的仆人，也就是那个大麻十个人一粒一屑啊，他要最后要承受我的家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上帝面前啊，要诚实啊，不能不效法社会上的风气啊，阿谀奉承啊，报喜不报忧。啊，我们对于上帝本身，主啊，我们有什么苦情，我们有什么冤情，甚至我们有什么冤言啊，甚至我们有什么抗议，主啊，你不拯救我要到几时呢？啊，主啊，我心里为什么烦闷呢？啊，你要在上帝面前诚实啊，诚恳的啊，胸心吐意啊。当然我们这个冤言，甚至我们这个抗议啊，也是一个爱的啊，信任的渊源和抗议 啊，因为亚伯拉罕前面说的非常清楚，主耶和华了，他对上帝并没有失去那种敬畏，但是他对上帝的那种敬畏也并不排除他那种什么亲密。所以弟兄姊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也是如此，既要有尊重啊，又要有亲密啊，没有尊重啊，人都没有距离啊，人都没有层次啊，人都没有职分，那啊长了以后就啊就丧失那种啊亲密啊，受伤害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罗马书啊第12章，在罗马书第12章讲到说，我给大家读，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爱弟兄，弟兄姊妹好，要彼此亲热，要像亲人一样，但是也不能够因为亲热就丧失了那种尊正，就丧失了那种恭敬，就丧失了那种礼让啊。所以说既要有爱心和亲密啊，又要有尊敬和礼让啊，这些方面实在是平衡的文明什么哎之美。好，然后我们再看，并且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啊，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啊，这是出现在这里一次啊，可见并不是多么重要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个大马士革以利以谢啊，是亚伯拉罕的啊仆人啊，亚伯拉罕要收纳他为妻子啊，或者是养子。那我们知道中国人啊，外邦人都有这种习惯啊，过去养老啊啊，你如果没有儿子，那女儿都要出嫁，那怎么办呢？那你要啊收养个养子啊，这个养子在活着的时候要陪伴啊，要替养父养母啊照顾家业啊，要尊重养父养母啊，养父养母去世的时候要为他们举办葬礼啊，举办葬礼之后啊，逢年过节啊，还要有适当的纪念啊，还要有适当的表示啊。所以说不管是在中东啊还是在中国啊，都有这样的什么啊习俗。好，这样我们就看，所以亚伯兰在上帝面前啊，第3节说，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啊就是我的后嗣。所以亚伯兰进一步解释说啊，他也没有说是撒来的事，也没有说他自己的事，上帝你不给我儿子。所以亚伯兰啊非常直接啊，非常亲密啊，非常感觉，哎，上帝你说我没有儿子，我没有儿子是因为你不给我儿子啊，你不给我儿子，你还说我的儿子我的后裔要像啊地上的尘沙，海上的天空中的星星那样多啊。所以亚伯拉罕啊，亚伯兰在上帝面前啊也有软弱啊，也有挣扎啊，也丧失了啊耐心的。然后我们再看，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并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成的，你本身所生的啊才成为啊你的后嗣。所以啊，上帝再次向他重申啊，不是说啊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啊不是他收养的，而是他亲身所生的。然后我们看第5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啊，数算众星啊，能数得过来吗？我上帝非常会教学啊，他用这个15教学法啊，把亚伯拉罕啊领到外边啊，然后让他望星空啊。我们知道望星空非常优美啊，很多的政治家啊，很多的诗人啊，很多的中国人，我们小的时候读书读课本啊，天上星亮晶晶啊，站在大桥望北京啊，所以这个都非常优美。但是无论如何，星空啊啊总是激发人的思想啊，总是激发人的啊孤独啊，总是激发人的想象啊。但是上帝在这儿啊，领他到外边，你向天观看啊，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啊，这就是说上帝啊，要是他的后裔 向天上的星星啊哀哭，然后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啊，非常清楚。”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信不是空空的，这个信是指亚伯兰相信，虽然他年老，虽然和妻子一直没有生孩子，但是上帝既然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他，要是他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像地上的尘沙那样繁多，那亚伯兰就相信上帝给他的什么应许。当亚伯兰还这样相信上帝的时候，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什么义。所以弟兄姊妹，公义，什么叫公义？公义仅仅是行为吗？如果夫妻之间没有信任，你只是盖个房子买个房子挣钱养家甚至有夫妻有性生活，但是没有信心里面没有爱心，没有美德，那这种行为那能算是有情有义吗？所以这个义啊，从来不仅仅局限在行为上，这个义本身更重要是一种美德这个美德也包括我们的信所以不管在希腊哲学中还是在基督教神学中讲到其中四大美德哪四大美德？第一大美德，明智 Prudence， 明智，明智就是你要有实践性的智慧没有这种实践性的智慧，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要怎么做，那什么都免谈。所以在这种四大功德或者四大枢纽性的美德首先谈到的是明智，要有聪明智慧第二个是公义公义当然也可以翻成正直，如果没有公义这个美德，哪怕你知道该做什么，你知道做什么你不做有了公义然后又要勇敢有了勇敢然后有什么节制。所以我们把这个义本身也当作是一种义德义德就是公义，也是一种美德，而且这种美德首先是由信产生的。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如果你不相信有公义还会有义德吗？如果你不相信上帝，有谁来确定公义的标准呢？所以说亚伯拉罕信上帝，相信上帝的话，而且相信上帝的话必要成就，而且他也按照他的信心去行，那这就是算为他的什么义。当然今天我们已经是10:20我们不能够细细展开但是我给大家讲义四个方面。第一，圣经要讲到上帝是公义的，那上帝是公义的是指向上帝的性情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上帝是智慧的上帝是指向上帝的性情当然上帝是公义的也指向上帝的作为，在他所行的毫无什么不义上帝没有亏待人。然后第二个方面，圣经讲到上帝的律法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而且上帝的律法本身就是决定何为公义、何为不义的标准。第三个方面这公义也在乎我们内在的心中什么美德。当我们信，当信的上帝，当我们对上帝有信任之情，当我们夫妻之间有信任之情，当我们朋友之间有信任之情，那这也是一种公义这也是一种义德。如果夫妻之间没有基本的信任朋友之间没有基本的信任，那也叫无情什么无义。不管我们的行为上做得如何好，那你最多是假冒什么伪善。 所以弟兄姊妹啊，第三点我就给大家讲到意义啊，啊，作为一种内在的美德啊。第三个方面啊，是指在行为上。这个行为上，我们看到啊，圣经我们给大家读啊几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就特别讲到说二十节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什么啊天国。然后我们看到啊，当讲到这个我们的义的时候，到底指什么呢？啊，你看到申命记啊第六章二十五节啊，弟兄姊妹，你看到申命记啊第六章二十五节，六章二十五节说，我们若照耶和华我们上帝所吩咐的一切诫令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所以我们的义就是相信上帝的话，并且按照上帝的话去行，哎，这就是啊我们的义。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不仅要因信诚义啊，我们还要因信行义啊，因为我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啊天国。然后在先知书阿摩斯书啊五章二十四节啊，我们读这节经文啊，就祷告结束。在阿摩斯书啊五章二十四节，这有一节著名的先知阿摩斯的一个经文啊，当然也是耶和华默示的，说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所以弟兄姊妹啊，上帝到底喜悦的是什么呢？上帝到底高举的是什么呢？啊，是公义的。请大家再翻一节经文，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的第二十一节，在以赛亚书啊四十二章二十一节说，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总结今天的分享，亚伯兰因信耶和华，因信耶和华的话，这就算为他的义啊，这就意味他的什么义。当然我们在基督的因信诚义，我们不仅相信上帝赐给亚伯兰得土地有后裔的啊这种应许，而且我们也相信啊上帝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从中有弥赛亚兴起啊。这个方面啊，我们可以啊再看一些经文，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四章，在罗马书的第四章，使徒保罗讲到亚伯拉罕，第四章甚至第一节啊，到啊，我们看第一节，可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啊，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诚义啊，就有可夸的啊，这是在上帝面前并无可夸。经常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什么义。然后呢，第五节又解释说，知信成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什么义？说他的信就算为义啊。当然还有啊更深的内容，说他的信本身，他信什么呢？他信的是上帝的应许。如果我们去掉上帝的应许，我有信心，所以我就成义，这没有任何含义。亚伯拉罕信的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给他关于土地啊，关于后裔的应许啊。当然纵观整个圣经啊，上帝不仅赐给我们土地啊，上帝不仅赐给我们后裔啊，上帝更是应许我们啊，在基督里啊赦免我们啊一切的罪啊，使我们确确实实啊因信啊成义。当然这个信本身啊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啊，今天我们分享两点啊。第一点 啊，就是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说不要什么惧怕，特别是在这新型冠状病毒了，啊，中美关系了，啊，哪怕是和平时期，啊，哪怕是我们在家中，我们有啊人物啊远虑啊必有近忧，啊，常常我们担心这啊担心那，所以我们要信靠上帝，啊，所以求主借着他的圣言向我们说话。亚伯拉罕啊，不要惧怕啊，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什么来赏赐你啊。第二点啊，今天当然我们没法一一阐明啊，但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信啊，这就啊以此为他的什么义，这个信本身啊，信上帝啊，信上帝的应许啊，这本身也是啊上帝当得的啊荣耀。啊，当我们信上帝，啊，当我们信上帝的时候，啊，信上帝的应许的时候，啊，这本身也是一种义，啊，也是一种义德。当然，通过这个信心，啊，尤其是圣经中其他部分，啊，新约圣经，啊，上帝向我们应许，啊，当我们信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亚伯拉罕的后裔中，尤其是指啊，耶稣基督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在他的后裔中，啊，我们因信。啊，诚意，但是我们不仅因信诚意，我们也要因信行义啊。就像耶稣基督所讲的，啊，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什么哎天国。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虽然我们有软弱有挣扎啊，包括我们通过啊这高薪的技术啊，通过互联网来进行真道的传讲。啊，仍然常常信号不好，啊，常常网络不好，主求你开恩可怜我们，啊，不断的向我们显现，啊，不断的借着你的圣言，啊，更是借着圣灵，啊，在心中向我们显现，啊，向我们宣告你的恩言，啊，不要惧怕，啊，不要担心，啊，因为上帝本身就是我们的盾牌，啊，上帝本身就是我们的拯救。上帝本身就是我们的救主，主求你的灵来充满我们，啊，求你的爱来浇灌我们，好使我们靠着那加添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行。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